我们要开始了啊、第三个重要的教义就是讲到信跟如来藏法门啊、我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讲到如来藏思想特别强调的是信，它是一个信的一个它是特别强调信仰的一种思想啊、为什么说它会特别强调信仰呢？因为它告诉你说你本有就有自信住佛性嘛，所以你借着你的本有，然后你只要努力的话，就能够引出信佛性，引出你的佛性呢，最后证到法身就叫做智果性佛性。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出现三个佛性了啊！现在来，我们要来看一下了。我们先从最下面这一个来看啊，信有三处啊，有三种，信实有就是。自信住佛性，我们刚刚讲了，就有如大地的宝藏一样，是什么有？是什么有？是本有，对，非常聪明啊、然后信可得，就是引出信佛性，强调的是佛性的实践功夫，要实践才有的，所以叫什么有？实有，一个是本有，是叫信实有，信实在是有哦。第二个是信可得，你只要认真的修行，你一定可以得到，叫信可得。可以得到什么？信有无穷的功德，就是智果性佛性，就是成就佛果的那个佛性，叫做信有无穷的功德，就是智果性佛性。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宝心论，它引用摄大乘论，摄大乘论也是瑜伽的论点啊、还有宝心论，还有佛性论，它三个对照来讲自住性佛性、引出性佛性、智果性佛性。所以你看到它的自住性佛性本有，引出性佛性实有，乃至于成就法身的智果性佛性，是从哪一部论书出来的？摄大乘论四。所以你知道它是从瑜伽的思想理论角度切进来的哦。现在讲到说宝心论不是有三法身三义吗？有没有法身三义？来，法身三义，第一个讲到法身要想到什么？遍满义。讲到真如呢？无差别义。讲到佛性呢？实有义，众生皆实有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自住性，自信住佛性，就是相对于佛种性，就是佛的你本来就可以成就成佛的那个种子跟什么跟声音，同时也是含藏所有的功德。然后呢，然后他有大乘家族的族脉啊、那佛性论的话，他就讲到能摄藏，就是能有清净的佛的本性啊、就是自信住佛性，就是能有清净的佛的本性。第二个引出性佛性是你要怎么样？你努力修行才开始有的，但是你努力修行是不是一定会能够成就？是不是一定？不一定啊。陈伟光说不一定啊。一定，为什么？为什么一定？为什么不？大家讲到陈伟光都那么开心啊、讲到陈伟光这次漏气了啊、说不一定，一定陈伟光一定。为什么？师父告诉你原因，因为真如是众生跟佛没有差别，所以你只要这样努力修下去，一定可以成佛的原因是真如无差别义，就是佛性论讲，只要把烦恼去除。我们的修行最主要就是我在讲大方等如来藏经的时候，九欲共用一法，那一法是什么法？去烦恼显如来藏嘛，就是最主要要把这个隐覆藏、隐覆的东西烦恼给去除掉，用所有的方法去除它， 你能举例给我听吗？可以用什么方法去除烦恼？哎，怎么静悄悄没有声音呢？哎，你们不是学很多，你们很认真都在听闻经法吗？对不对？多少提供一点，贡献一两个方法吗？忏悔，还有呢？啊 ？Sorry， 我没听懂。忏悔，还有禅定，很好。六度波罗蜜可不可以？可以。戒定慧可不可以？三无漏学戒定慧可不可以？这些都是共同来帮助我们去烦恼、彰显佛性的方法啊。好，智果性佛性就是来告诉我们，已经证到法身成佛果的，也就是所谓的法身遍满意，也就是所摄障，就是你所摄，就是摄持，就是含藏具足所有佛的功德啊。那这一块我们下一堂课佛性论会讲得更清楚。这三块是告诉你，这一个跟这个跟这个有关系，隐出性跟真如无差别义这有关系，自果性跟这个有关系，是这样子对照来。来，我们看摄大乘论是他怎么说的，来念一遍。所以这一块基本上我在这下面已经解说了啊，性实有就是自性住佛性啊，然后性可得就是性引出性佛性，性有无穷功德就是智果性佛性啊。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四德是有四种障碍的众生，四德指的是什么？涅槃四德，我刚刚上课就有讲，叫什么？常乐我净，对，好，我们要用四德来救度四种非常难救度的众生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哦，一铲提，一铲提，什么是一铲提？就是谤大乘佛法，不信佛法，造很多的恶的恶业的叫做断善斩铲提，断善嘛，就是完全跟善没有没有结缘哦，不造作任何的善法的，原因为什么会有一铲提？就是因为他谤大乘的佛法，对治的方法就是要用大乘佛法去帮助他，让他知道大乘佛法，请他要来听师父的课，对不对？听闻如来藏思想就是大乘佛法啊、哦，所以一铲提他没有听闻大乘的佛法，所以他对大乘不了解，因此他毁谤大乘，就是会变成一铲提。所以要用净波罗蜜，让他心清净，不起恶念，不起毁谤啊、哦，就是净波罗蜜来度化一铲提。外道最主要是怎么样？外道的他的困难点在哪里？他一直认为这个我是实在的，是本是具有的，是实有的，所以他你看他的原因，他之所以成为外道的原因，是他恒计就是他始终嫉妒，嫉妒就是计是计算的计，度是度量衡的度啊，始终嫉妒就是始终认为身中有我，他根本不知道五蕴的假合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一直认为人是有一个身的，这个身是恒常不变的，我这一生是人，下一生也是人，他是这样子的，一直认为身中有一个我，所以要帮助他，要教他修行般若，因为般若强调什么？空，所以要他打破我，就是我波罗蜜，因为这个我波罗蜜不是他、哎、为什么说外道他认为身中有我，这个我是错误的我，因为这个我是生灭的我，是五蕴合合假合而来的，这个缘没有了的话就已经必须要走了，所以这个是生灭的我，要救度他的话要用 这个解脱生死的这个常的我来帮助他，让他懂大乘的道理啊。所以我波罗蜜是来救度外道的。声闻呢，声闻是听闻苦嘛，听闻四圣谛而得证阿罗汉果。那四圣谛就是来告诉苦的原因，苦的现象，苦的原因，然后那个苦的救度苦的方法，到最后把苦整个熄灭。所以之所以成为声闻，是因为他害怕世间的诸苦，因此要他修行三昧。三昧就是定，也就是说让他色心不散乱，让他不去害怕这些世间的诸苦。如果人常常处在定中的话，对世间的生灭的这些苦自然就不害怕。因此要叫他有修有三昧有定的话，他就能够享受到禅悦的快乐。这个乐就是本体上面的快乐，是没有是解脱所有的烦恼以后的快乐啊。圆觉的话，圆觉的特点就是他证到辟支佛以后，他愿不愿意回来救度众生？他不愿意，他舍离了众生，他希望他一直住在他的书席处。有没有？有一次师父上课的时候有讲，小乘的涅槃就叫什么书席处，还有印象吗？有没有？还给我了，用快递哈，用快递还给我了啊，书席处哦哈。小乘的他证到涅槃，小乘的涅槃以后，他享受到小乘极灭的那个快乐啊，他不愿意回来救度众生。所以对治涅圆觉的方法是要他修行大悲法门。我一再今天已经讲了两次了，现在再讲第三次，是涅槃的四种最高的那一层次叫什么什么涅槃？无住处涅槃。成就无住处涅槃就是说，我已经证到了涅槃的果位，但是呢我基于大悲心，我要回来救度众生。所以说涅槃不离一切法嘛，有没有？刚刚有讲涅槃不离一切法的原因就是这样子。那圆觉就是要加强修行大悲的法门，然后用常波罗蜜。他不知道常波罗蜜，常就是说他是不生不灭的，他本来就是在那边的，他不需要急于一定要去证到那个涅槃的那个境界。常波罗蜜他要知道，圆觉要知道常波罗蜜的好处，然后他修行大悲法门就能够救度圆觉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很短的经文，宝性论怎么说呢？若有所以常乐我净是名正见。这个上个礼拜讲那个圣蛮经的时候已经讲过，常乐我净是叫做正见啊。好，我们接下来讲空性的智慧，空智与不空智，你想到什么经呢？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啊，是什么经呢？圣蛮经。圣蛮经教导我们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杂垢真如还有离垢真如在哪里学的？在宝性论才刚刚学而已哈。空智与不空智讲的是空性的智慧，然后是由圣蛮经来的哦。来，三类众生没有办法得到佛的空性的智慧，一个是凡夫，这个我们在圣蛮经讲过，但是宝性论讲的跟圣蛮经有一点点不一样，您要注意一下啊，并不是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是宝性论把那个警戒线往上提升了一层。来，先看一下，凡夫就是堕生见嘛，我们常常会啊，等一下，我要讲这一块以前，我要先复习那个圣蛮经有讲四种如来藏的四种不同的名词叫什么藏？从因进来的叫什么藏？法界藏。从果进来的叫什么？叫什么藏？One, two, three, go。 法身障都没信心了哈，然后从就近处进来的叫什么障？出世间上上障，然后从秘密进来的叫什么障？自信清净障。好，所以你看到这边出现了这几个障，第一个是凡夫他看不到法界障，法界障就是法性障，就是在因位上面所存在的如来障，可是他看不到，为什么？他堕身见。什么叫身见？认为身中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他看不到他清晰自信清净的法性障或者是法界障。法界障也就是法性障，我刚刚已经讲过啊，一直不断重复讲，这个界就是性，就是差别的意思啊。好，颠倒的二乘人，他因为颠倒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就是他把不常当常，把苦当乐，就是像声闻地的人把苦当乐，然后把无我当我，然后把不净当净，颠倒的二乘人。二乘人是指谁？声闻缘觉。他看不到出世间上上障是从就近，从法身，从不生不灭进来的，他看不到，他也看不到法身障是从果位，就是正道佛果。小乘他不理解大乘的教义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如来他可以证到不生不灭的那个法身障，他不了解啊。好，现在我要讲的是在圣蛮经上个礼拜的时候，这边圣蛮经讲这个是凡夫，然后这边他也讲这个是，他是说这个是外道，在这边圣蛮经讲这个是二乘人，可是宝性论把这一块，把左边的这一块提高警觉到出发心的菩萨，他认为出发心的菩萨他对空性的义理不容易掌握，这就是刚刚讲中道佛性要同时照见什么？空与不空，常与不常，我与不是无不我，是无我啊、哦。然后净与不净。好，他说出发心菩萨，大乘菩萨的出发心菩萨他还不到那个境界，他对于中道的佛性没有办法同时照见两边，因此呢他不容易了解自信清净障。请问自信清净障是从哪一个切入点进来的？这个是从因，这个法身障是从果，出世间上上障是从就近进来的，自信清净障是从哪里？从秘密。为什么说秘密？谁能帮我解释为什么这个叫我上个礼拜有解释哦，不是没有解释哦，为什么说它是秘密？因为来淑芬，他对，非常好。为什么说它是秘密？因为它染尽一体，他又讲众生在因为的时候，在污染的状态之下有自信清净心，然后他又讲佛也有自信清净心，有没有？前面有好几个方块，我在讲自信清净心的自信的时候，讲自信就是因为跟果位两个同时都在讲自信，所以说他秘密是因为他横跨两边，他就是空又是不空啊，所以这边才讲出发心菩萨他对空的意思不甚了解的时候，他不能了解自信清净障啊、哦。好，这个是三类众生没有办法得到空智，所以你不要当你看到上个礼拜讲的圣蛮经跟这个礼拜讲的宝性论有些微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不要起烦恼心？你不用起烦恼心，因为它切入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圣蛮经讲的是比较怎么样，英文讲 in general 是比较概括性的，它没有办法，它只有一卷而已，它没有办法讲到那么 detail， 没有办法讲到那么精细。可是呢宝性论它有四卷， 他可以讲得非常的精细，因此他把这个警戒线呢提升到初发心菩萨这边来，所以我特别把这个这一段呢也做成 slide 来跟大家分享啊。现在我们要来对比中观的空跟不空如来藏哦，因为今天有好几个菩萨问了我非常类似的问题哦，我们要来看一下中观的空，大乘佛法三大系，再来复习一下，心从第一个先来，性空为名，然后呢，虚妄为事，第三，真常为心，对。性空为名就是讲什么？讲中观。虚妄为事就是讲什么？讲为事。真常为心就是讲什么？讲如来藏。对，非常好。现在我们要比较第一系跟第三系。第一系就是中观啊，就是性空为名。性空为名最主要强调的是缘起性空，所以它强调的是本性本来就是空的啊。所以他消极的否定法的真实存在，他认为法根本不存在，法就是宇宙万象，就是所有的宇宙万象。为什么他认为法并不是真实存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法都依缘而生起，所以他强调的是缘起性空，所以他积极的认为本性就是空，因此我们说他是自空，是他认为宇宙的一切法根本不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是依照缘升起才有存在，他的本性本来就是空的，所以中观的空强调的是自空。不空如来藏他强调的是他空，请您注意到他强调的是他空，他所谓的他空是他本性不是空的，他本性有一个清净的如来藏在，他有一个清净的自信在，他有一个真如的本体在，所以他强调的是如来无为的法身是存在的，法身就是不生不灭的，他本来就在那边的，所以他说他是他空，是他本来不是空的，他是跟清净在一起的因为他与无上的佛法不相舍离，所以说它是有，它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那个东西是什么？是清净来跟它相应，所以他认为他在阐述什么？阐述客乘烦恼才是空，所以空如来藏讲的是客乘烦恼，它虽然本性是清净的，但是它不跟烦恼相应，他不跟烦恼相应是因为他本性清净的，所以客乘烦恼是空的，因此说他是空如来藏。他之所以不空是因为他跟清净相应，所以他并不是自性空，他不是本性就是空，不是啊。来，论本记怎么说的？不空如来藏，这段经文我用这两个方块来解释，不空如来藏就是讲这边讲的是无上佛法，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清净在那儿的，所以这个无上佛法成就的就是法身不相舍离，跟万法不相舍离，不增减一法，是不增清净一分也不减烦恼一分，所以它是不增不减的，因此它是从就近切入来的。如来的无为法身就是不空如来藏所强调的，它自性本来清净，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如本体嘛。然后客乘烦恼只是覆盖这在这上面，我不断的用这支激光笔来解释啊，上面很多的烦恼有没有影响激光笔的运作？有没有？没有，这个激光笔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啊。然后外面的上面很多的灰尘是客乘烦恼，所以客乘烦恼本来就是空的，我下面写的。然后无上佛法它是不跟任何的佛法相舍离，它是有清净的，它是有相应的，跟什么相应？跟清净相应，所以我们说它是不空如来藏啊。所以我们来对比它的空性的智慧，中观的空是自空，不空如来藏它是属于他空啊。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医跟转医，这是最后一个一个教导啊、哦。对比瑜伽系，瑜伽就是唯识学啊、哦，跟增长系。虚妄唯识讲的是什么？阿赖耶识啊。虚妄唯识讲有一个依止处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它是虚妄唯识，唯识学的依止处是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是污染污的还是清净的？你的所有的动作，你的所有的业都记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染污的还是清净？是染污的。所以当你要成佛的时候，要把阿赖耶识怎么样舍掉。所以转依就是你要转成成佛的状态了，就要转世成智。所以唯识学讲你要成佛要怎么样转世成智。转世成智是什么意思？转舍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要把它舍掉，然后转正就是转得，智就是大圆净智，才能够成佛。可是增长唯心他不是这么讲，他说增长唯心的依止处是什么？是如来藏。唯识学的依止处是什么？阿赖耶识。好，增长唯心的依止处如来藏是烦恼还是清净的？染净一体。这个第一堂课就不断 一直在强调，所以能不能把它舍掉？不能舍。所以不舍，因为它是清净，它就是你成佛的最重要的基地啊，你怎么能够把它舍掉呢？当然不能舍掉。所以这边写不舍。然后它转移是怎么转？是杂垢的真如，就是杂垢的，就是在禅如来藏要转变成出禅如来藏，就是杂垢真如要转变成离垢真如，要用什么方法？灭烦恼现如来藏。所以灭烦恼是九个譬喻共同用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灭烦恼。那灭烦恼我们刚刚有复习嘛，六度波罗蜜，然后戒定慧，这些都是灭烦恼的方法，是不是？好，所以这两个来比较，虚妄唯识他用的方法是要舍，增长唯心用的方法是不用舍，因为它是染净一体的哦。好，瑜伽系的转依啊、哦，这一章比较困难一点，要忍耐一下啊、哦。这边讲到的是唯识的基本的三性哦，宇宙万法有三性，哪三性？遍计所执性，然后依他起性，然后是圆成实性了啊、哦。遍计所执性就是普遍的嫉妒，普遍的认为一切的法都有，然后还执着于它。这个就是遍计所执性，比如说认为这个麦克风一定是实有，然后还执着它一定是很重要，这个就是遍计所执。依他起性是染净所依，请您注意到这个是染净所依啊。所以唯瑜伽它还是有染净所依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的意思就是万法依众缘而生起，从这边再走向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净的，边际所执性是染的，圆成实性是诸法的本体啊，相当于法身的意思啊，圆满成就所有的真实性。所以圆成实性修行就是要从边际所执一直走过来到圆成实性啊，要转世为智啊。所以宇宙万法的三世就是三性，就是指这三性。转一就是转舍不净的，不净就是染啊、哦，不净的遍计所执，使它永改本性，不要这个遍计所执性，然后转成什么？永成不本性，要成就这个性，这个性叫做什么？圆成实性。这个就是瑜伽系的转息的细微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色大乘论，我刚刚讲色大乘论是瑜伽系的基本论点啊。他讲怎么样，来念一遍。转依者好，所以就是从不净品就是染的遍计所执，要走向净的，要舍掉它，把它永改它的这个性，然后来成就 他永久的本性就是原成实性哦。好，增长系的转一是怎么转的呢？是不一样，增长系的是转灭，灭什么？灭烦恼，灭真如生死。有生死的真如就是有生灭的真如，那就是烦恼的真如，那就是真如生死，也就是烦恼的真如，要把它灭掉，灭掉烦恼，然后转正到涅槃法身，就是真如涅槃。所以真如生死就是杂垢真如，真如涅槃就是离垢真如，真如生死就是在禅如来藏，真如涅槃就是出禅如来藏。从转灭然后到转正，只有这两个动作，增长系的转一是只有这两个动作。当你证到真如涅槃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心境，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就叫做心境，也就是离染的状态。你我现在是不是在离染的状态？是啊，不是，我们现在还在杂染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不是心境？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心境啊。到了心境就称为转一，就是转证到涅槃，证到法身的意思。这是增长系的转一啊。好，结论已经出现了啊，我们要赶快来看一下。这个成佛之道是宝性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要教我们成佛之道。他用了五种教义。第一种教义告诉我们，众生皆有如来藏，然后法身有三义，是什么义？法身遍满义，真如无差别义，佛种性佛性实有义，非常好。自性清净心，自性跟烦恼，自性清净心他教我们离垢真如，还有杂垢真如啊，性有性，性实有是什么佛性？可实有自性住佛性，可得的话是隐出性佛性，然后性有功德是什么？智果性佛性。所以这个第一法跟第二法是从佛性跟菩提就是四法当中他讲的三法嘛，所以他是从第一法跟第二法来讲。第三种性与如来藏法门，他是从功德的角度切进来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他是也是从佛性跟菩提的角度切进来的。一跟转一转增长为心的那个转一，有没有舍掉如来藏？有没有？没有，因为如来藏是清净的啊，所以它也是从佛性跟佛菩提切进来的。这五个教义就是铺成了一条成佛之道。所以我们要成佛，要成佛的话，先要了解这五个教义。有了了解，有了立论基础以后，我们方便我们后续的修行实践啊。所以宝性论它就是帮我们理论化，让我们知道啊。好，好多的大德菩萨啊，问了好多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已超过了啊，所以我看看是不是下个礼拜可以来回答这些问题啊，那就看因缘好不好哈？那今天回答，可是会占用，现在9:10，要今天回答的请举手。好，谢谢。要下一次再回答的请举手，没人理我。好，今天回答，那我快速好不好？回向可以给多少人？谁知道回向可以给多少人？所以如果说当你问回向可以给多少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停留在量化上面，你把回向当作一个量，然后要切好几百份，然后每一个人一份账，回向不是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请教您，心经只有几个字？258个字而已。那能不能回向给300个人啊？一个人的功德就是一个字，这样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回向，我有一次我回答解惑的时候就有讲，回向是 我们先发起无量无边的慈悲心，然后再把今天讲经说法的功德连同我们的慈悲心传送出去给你想要接受这个功德的人。所以它不是量化，不是哦切几等份。所以如果你说49天以后的往生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回向给他，对不对？当然不对啊，当然不对。他的灵，他的阿赖耶是在不在？49天他已经投胎转世到其他的道了，或许他也在天道或在更高的境界，我们可不可以回向给他？可以。因为有一次我在解惑的时候就有讲，回向是针对灵体而不是针对牌位，对，所以回向也不是看看限量说切成几份然后回向出去，不是这样子。如何说服别人？很多人他跟家里的同修不好，然后没有办法说服他，最后他就把他摆一边，这样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枉费我们修行嘛，对不对？我们修行就是要帮助所有的众生呢。你的同修是不是你的众生？是啊，要怎么说服他？好，你如果现在没有办法说服他的话，代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种的善的种子有没有挂牌是他？没有挂牌是他。你虽然行很多善，你常常来这边乐捐，然后你当义工，你做了无量无边的善事，可是没有一件是挂牌是他。我讲过什么叫挂牌，就是你的每一个种下去的种子都有一个对象嘛，对不对？我现在跟法师讲话，我的对象是谁？法师，对。然后我现在拿这一支激光笔，我的对象是谁？这一支激光笔。所以你的对象不一定是人啊，是有可能是物啊，对不对？好，人事物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说服你的同修的话，代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虽然有很多的善的种子，但是善的种子上面都不是挂牌你的同修。所以你应该要怎么做？用他的名义去行善，用是你出钱啊，不是叫他出钱，你出钱用他的名字去行善，挂牌就是你的同修的名字。你要说服他的，有的人小朋友不听话啊，是那个问题青少年啊，对不对？那你讲话他听不进去啊，还反驳啊，有的打父母亲啊。好，你要怎么说服他？你现在没有挂牌是他的善的种子，你讲他是多余的，因为是恶缘相向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赶快用他的名字去行善，你做义工也用他的名字，你做义工用他的名字去行善，种善的种子。然后当你的善的种子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来听你的话，你不用苛求，你也不用哀求，你也不用苦求，他自然就来跟你的善种子去相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以此类推，在座有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下面的员工不听你的话，要怎么样？用你个员工的名字去行善。这边很多老师啊，你的学生不听你的话，要怎么样？用你的学生的名字去行善。再来，你每天的功德要回向给他，你每天至少可以做什么？诵经嘛，诵经就是最好的功德嘛，法布施为最殊胜，对不对？所以诵经回向给你的同修，诵经回向给你的学生，诵经回向给你的员工等等，以此类推，这样可以吗？这一个很重要。五色旅平安手环有时效性吗？有没有？怎么知道没有时效性？因为它不是量化嘛，它如果问这个问题，我要知道你把它量化嘛，哈，这个哦，这个12个月，一年有效12个月，前面有效是前面这一段，再来用中间这一段，再来下一段，那都是不对，它不可能有时效，因为它是一种能量的传送。我们讲过，能量的传送是没有时间空间的束缚的，那个是谁的理论？ Schrödinger 就是量子力学当中的什么 什么学？波动学之父的理论基础啊。洗了以后会不会失效？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失效？因为它是一种能量的东西，无形无色，你看不到的，怎么会失效呢？你洗是洗那个物质的手环嘛，所以能量不会失效。平安是否要平时是否要加持？可不可以加持？可以哦。好，那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以前，我先回答这个。大杯水喝的时候需要打手印吗？打手印是密教的就是三密相印嘛，显教的话基本上是不打手印的。可不可以自行 DIY 加持大杯水？很多人有犯了一个毛病，以为我很会念大悲咒，念得很快很溜很溜，就可以吃大悲咒水，可以吗？可以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好，我现在师父就要讲，你要加持大悲水，你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你的大悲咒起码要上百万遍啊，因为你满满的阿赖耶识里头通通都是大悲咒，你念一遍大悲咒出来的时候，你那个念出来的大悲咒是跟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是相应的，所以你在持大悲咒水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是这样。第二个条件是你要在禅定的状态，否则的话你念大悲咒念出来，你如果不是在禅定的状态的话，你等一下你嘴巴在念大悲咒，然后又突然想到隔壁阿上欠我5块钱，所以5块钱也在你的大悲咒水里头，然后你又看到一只蚂蚁说，哎，这个讨厌鬼来干扰我，蚂蚁也在大悲咒水里头，所以这就是克贤讲的，你有没有清净心？你要清净心的话，一定是要在禅定的状态之下。再来，不是只有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讲啊，那个念佛机可不可以念？对不对？念佛机也可以念啊，念佛机不是很清净，它没有人干扰它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可由此可知道，持大悲咒水不是念佛机可以来取代的。为什么？因为持大悲咒水你还要有救度众生的愿力，你需要有愿力，你没有愿力的话，你没有那个能量，你只有大悲咒的力量是不够的，你需要有为众生舍身舍圣蛮经教我们什么？舍身命财，非常好啊，谢教授都背熟了。你要有这样子的愿力来持大悲咒。再来，持大悲咒水你需要持戒清净，是不是？上个礼拜考你们持戒的方法有没有被我考倒啊？有被我考倒啊！所以你持大悲咒水需要持戒清净，所以不是一般人所可以加持的。同样的，你的五色缕平安手环也是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你才有可能加持五色缕平安手环。所以你需要平时自己加持吗？你要自己试试看也可以啦。好，药师咒一样的问题啊，药师咒水可不可以加持？你要加持的话，都是刚刚讲的那几个条件，你需要具足。诵经数部的时候，是否需要有程序？都一直在重来，比如说香赞啊，还有清净身口意三业，要不要重复一直来？要不要？要不要？这个问题呀，如果你诵经喜欢喜心的话，你自然不觉得我唱香赞，我诵香赞，我清净三口意会很烦，不会，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说，哦，我就是为了要赶功课，我 一天一定要念几部那个药师经，那你就会觉得，哦，我还要从头念香赞，然后进深夜口业，然后还要奉请十二要叉大将，哦，那要多了好几分呢，哈，还要多5-6分钟，你自然就不想要去念。所以这个是看你的欢喜心啦。佛菩萨，再来看下面一个，正确的诵经方法是不是一定要续香，一定要燃香，需不需要？佛菩萨是跟你的心相应，还是跟香相应？是跟你的心相应啦。多少人没有办法燃香诵经啦？在那个看守所的犯人，他可以燃香诵经吗？当然不可以。在看守所的，如果你有到 看守所去弘法的话，你就知道看守所里头的人多的是，他这一条罪以外他还有好多罪正在审的。你要不要叫他念药师经？药师经的第十大愿就是解脱牢狱之灾嘛，对不对？你要不要叫他诵药师经？你当然要叫他诵经，不一定只是药师经，是不是？他没有办法燃香，有没有关系？当然没有关系，他就在厕所旁边诵经，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他住的，他睡觉的地方就是在马桶旁边啊。你不能说诵经为了要清净，然后我不能在马桶旁边诵经，不可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问题，你要从就近处下手，就是说你要知道诵经的意义是怎么样。你跟菩萨相应，是你的心在相应，绝对不是你在哪一个地方诵经，那个都不是重点。你在哪里诵经，要不要燃香，这都不是重点。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好，那今天我们就是下个礼拜要上的是什么？佛性论。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在北极拍摄到的落日啊。那这个是落日，对不对？在北极拍的嘛啊。那这个呢？对，这是倒落日的倒影。所以你在哪里，你就在这里。你看到这个落日好像有好几个，对不对？那是虚幻的，它是生灭的。所以我们要从这边转正到上面这个本体，就是清净的法身。下个礼拜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从清净的烦恼，从烦恼的如来藏来转正到我们的根本的佛性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谢谢各位。